是奇迹。你要写信给菲拉切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看到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然后第九节，那三代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乃是说谎话，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你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主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人夺去你的冠冕。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就这么多。我们今天要把这七个教会要把它总结了，因为我们已经交通过一两次。那么我们为了要维持进度的缘故，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把这七个教会把它做个总结。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在主日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翰他在巴摩海岛，他是被冲军到巴摩海岛，所以他完全和弟兄姊妹隔离。那么巴摩海岛呢，是爱琴海的小岛，到天晴的时候你们看得见一艘船，但是到底还是跟以弗所还是有海隔绝。那么圣经说特别有一个主日，他就受圣灵的感动，他受圣灵感动就证明说约翰呢是在主面前的，因为他在主面前，圣灵就容易感动他，圣灵就容易对他说。那么从这七封书信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主日就好像我们中国的中秋节，或者像中国的过节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到了主日，你知道每逢七日第一日，大家一定多饼纪念主，一面想到我们的主，另一面呢也是主的桌子和众弟兄们能彼此有交通，所以那个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但是呢，这个时候约翰只能够纪念主，不能碰饼和杯的，他只能纪念，因为到了主日就是想起主的日子，那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很自然，他想起阔别的弟兄和姊妹，有海把他们隔绝，他当然想念他。尤其约翰是爱的使徒，他心中充满了爱，心中充满了对主的爱，心中也充满了对弟兄姊妹的爱。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坐着轿子，常常见到弟兄姊妹来聚会的，他一定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约翰离开主不能过，约翰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能过。所以你能想象到了主日的，他当然思念我们的主，他也思念众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下面主就借着他的思念，就对七个教会说话，而讲到七个教会，讲到他们的荣耀，也讲到他们的羞耻，讲到他们的能力，也讲到他们的软弱，很清楚七个教会。所以就证明说，在这个时候，约翰就像大祭司一样，心里怀着十二块宝石，肩上带着十二块宝石。大祭司好像就怀着十二个所有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约翰就是这样，就像这样。所以你能想到，在那个时候，不光七个教会，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一定在他的心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能从这个七个教会的光景，你知道这个光景是那个知识是约翰的头手的知识。所以主讲到这个七个教会，乃是用约翰已经有的对于这些教会的知识光景，然后呢来对七个教会来说。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当他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实在是把众教会的光景带到主面前去。那现在问题就是路在什么地方？当他怀念以弗所的时候，他看见以弗所就是放松的意思，他看见说，他很明显看见以弗所失去了他起初的爱。如果早 几十年，如果早三十年，早四十年，就像保罗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实在是个荣耀的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但现在呢，教会老化了。现在教会里不管充满了瑕疵，教会里充满了皱纹，皱纹就证明说老化了。那弟兄姊妹，教会怎么会老化呢？基督的生命难道会苍老吗？不可能的。所有老化的证明说，教会里面被仁义充满，人的手放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亚当里面的乃是催人老的那个因素。所以什么时候人在亚当里面，什么时候人的手摸教会，你看你教会一定充满了皱纹。所以现在你看见以弗所是个老化的教会，所以你看见这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都需要悔改，这个就是当时的教会光景，这就是亚当，这就是这个，这就是约翰忧心的一种情形。我们觉得悔改是对着不幸的朋友，但是不，在这里主对七个教会说话，有五个都需要悔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传悔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在这里劝弟兄姊妹应当要悔改？我想这是今天，这是今天，这是今天，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形。所以当老约翰在那里心中怀着这些各个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他当然看见以弗所教会他是劳苦，我一点都为过主的名劳苦，一点都不发觉，这是他的荣耀，这是他的优点。那么他能够这个恨恶可拉一党人的行为，这是他的优点。但是最重要的弱点，而最大的最大的弱点，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一个弱点，那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失去了基督的爱心，他们已经从爱里面堕落了。别的都是好的，但是实际就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照常聚会，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聚会是应付呢，我们带聚会也好，我们来到这里听聚会参加聚会也好，就是我们的光景如何，不是我们的知识有没有增加，我们要问说我们向主的爱是不是还是像当初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约翰是怀着这种情形来到主面前，结果他就受感动。那么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答案他听见后面有吹号的声音。那么所有启示录每次讲的吹号都是天上发出来的，你对近的人对他讲话不必吹号，你吹号大家都会聋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吹号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很多人很远，听不在营地里面，有的人比较远一点，你吹号他就听见，就听见这个讯号了。所以吹号都是为了远方的人。弟兄姊妹，地离天不知道有多远，如果今天在地上你听见号声的话，那你就这个声音从天上来的。所以感谢主，他看见这个小亚细亚，心中他想到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看见他已经到了天上，因为金灯台是在圣所里，这个圣所是天上的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他现在看见天上的情形，地上只要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是一座灯台，这完全叫他跌破眼镜。然后呢，当然他就写了这七封的书信。所以当你读这七封书信，就自自然是七封书信是讲到当时的情形，因为这个和他所这个约翰所服侍的教会当然有关系，所以当然是第一世纪的光景。那现在约翰有话要说，我们的主更有话要说，我们的主就借着约翰来写了这七封书信。所以这个七封书信和保罗写的七封教会书信不同，保罗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乃是教会正常的时候，现在呢是教会反常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在教会反常荒凉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主有个答案呢？是不是主有个拯救呢？是不是主有，是不是在这里有一个复兴的秘诀呢？所以如果真的要讲教会的复兴，
如果真的要讲到，我们今天大家都讲复兴嘛，你真的想叫我的复兴，那个路在哪里呢？路当然是在启示录约翰的七封书信，保罗的七封，比教会的七封书信是教会正常的教会的成长过程的时候，到了约翰的七封书信证明教会已经开始老化了。你怎么叫老化？你看有没有皱纹就可以了。你这个玷污呢是从世界来的，这个老化呢是从里面来的。所以我们教会有两个难题，一个很容易受世界的影响，很容易世俗化；第二个，你知道印度很多人的手在里面，在亚当里面的一切就催人催教会慢慢开始老。所以有我们中国有时光催人老，但是真正催教会老的就是你，就是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一切。所以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特别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今天你可以办学校，可以办工厂，你可以在各方面都很成功，我们就是不能办教会，就是不会办教会。因为你我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我们的手就摸到教会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这样的话。我已经说过，我再说这个，我们知道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这个米开朗基罗他雕刻的，他这个头这个额头上一定要带一盏灯的。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带一盏灯呢？他说啊，我一定要带一盏灯，为什么呢？因为我怕我把我自己影子投在那个作品上，结果就毁坏了那个作品。所以我们知道了，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有的警惕。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小心，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光是领袖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可能。你知道弟兄姊妹到今天呢，到处都寻找完全的教会，他们一直在那找，从一个跑到另外的，从另外再跑一个。弟兄姊妹，你跑来跑去，有一天你会发现教会没有一个完全，不可能完全的。教会为什么不完全？也许有一个教会是完全，就是你参加的那个教会就变得不完全，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你看见我们都希望一个完全的教会，我们讲教会充满爱，都别人爱我，都不是我去爱别人。所以你讲的教会完全都是等着别人和你打招呼，就是你自己和别人打招呼。所以因这个缘，我们要记得教会老化的原因很明显的，因为脸上有皱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不小心，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见，把我们自己的感觉，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放到教会里面，结果你看见就有着许多的情形。对于约翰来讲，教会从五旬节开始，到了他这个写这七封书信的大概是70年，70年就好像一个人经过70岁一样。到约摩西说，一个人一生活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你看，你的教会已经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现在到了冬天。这个冬天什么意思？冬天就是树叶慢慢开始凋零了，慢慢一些景色，像过了秋天以后，就是一个秋凉的景色。弟兄姊妹，不错，人生是如此，因为人本来春夏秋冬，从少到老，从白少，从黑发到白发，这人生的过程。因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这样的生命，但基督的生命不是如此。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该像圣经所说的，一人的路好像什么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没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但是很明显，这70年，只要70年，约翰他亲眼看见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时候开始诞生，到了保罗那个时候，的确可以说是教会非常荣耀成熟的时候。但是曾几何时，也许是因为他活得太长了，如果他早走的话，他只看见教会荣耀的一面，他看不见软弱和黑暗，你们看不见。 对于一个侍奉教会的人，对于一个侍奉神，对于一个服侍教会的人，你想想看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70年教会可以从诞生50年诞生，然后以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以弗所的教会，然后慢慢长大，到了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在7个教会里面，只有腓立帖的教会是主所存在的，以弗所都赶不上腓立帖的。所以就给我们看一说，在跟随主的路上，不是你怎么开始的，要问你怎么结束。你不要告诉我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你要问说当赛程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忠心到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7个教会的情形，你若看每个7个教会的情形，有他的得胜，有他的失败，有他的刚强，有他的软弱，有他的荣耀，有他的羞耻，我们在每一页都看见这些事。70年那么那个路到底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当主借着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约翰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终点，他再看也看不下去，他最多看70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可以往前看最少2000年。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对约翰来讲是70年而已，就是怎么样从五旬节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但是主借着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一直看着他主回来。所以在这一组七封书信里面讲到他要回来，我必快来，讲到什么呢？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讲到说你们已经有，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然后你们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让你如同贼一样。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7个教会，你看见特别是最后面的4个教会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所以弟兄，现在如果你回过去看的话，就对约翰来讲，他最多只看见那70年，但是没有想到70年教会的光景，从诞生到成长到长成到衰老，70年。但是就是那70年不过是小影，那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小影。主仿佛告诉约翰说，你最多只看70年你就安息了，你就休息，你什么也看不见，后面怎么样你都看不见。后来教会有了教皇他看不见，教会堕落到巴比伦他看不见，教会卖赎罪券他都看不见。这个七封书信没有卖赎罪券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主仿佛告诉约翰说，你看不见我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讲这是70年，对于我们的主来讲是最少2000年，现在主还没有回来，所以这个历史还要继续写下去。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你读这7章的书信的时候，圣经学者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认为说，这个只是当时7个教会的光景，就是70年。还一般学者认为说，这是应该是历史啊，很明显这个，因为整本启示录的预言不错。弟兄姊妹，两个都是对的。在这里，主对7个教会所说，对众教会所说。一直到今天，我们应该还是最听见这些，所以我们应该还听得见。所以这样，如果这样来看这七封书信的话，那么很明显，我们看见说后面四封书信，就是后面4个教会都是讲的主再来的。所以可见这4个教会一直要维持到主再来。所以就是教会历史来说，就是预言来说。很明显的，前面3个教会是一组，后面4个教会是一组。那么以弗所的教会很明显的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不过已经开始放松了，所以以弗所是放松的意思。那么他们放松不是道理放松，是爱，是失去了他们起初的爱心。那个起初的爱心不光是指着时间上的那个起初，这个起初乃是指着值的起初来讲，指着 quality 来说，那个起初的爱乃是上好的爱。 上好的爱情史中没有一样，你是我，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和我们的主来夺取你的爱，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主的爱。弟兄姊妹，以弗所教会也许知识慢慢的增加了，但是他们的爱心反而是减少了。所以这个乃是指着以弗所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就是说历史如果你从预言角度来看，很明显那是指那个阶段来说。那么士每拿有十天你患难十日，这个就相当于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教会经过了十次大的逼迫，那是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士每拿的那个情形，就是第二个世纪跟第三个世纪的情形，因为士每拿是末药，末药是受苦的意思。然后别加摩的叫别加摩是结婚的意思。那么这个结婚是怎么结婚的呢？你就看就是教会和世界联婚。那么这个就特别指的君士坦丁，你记得他做了罗马皇，那他是罗马的皇帝，结果呢他就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从表面上来讲基督教是高升的，但是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真是开始堕落。所以你读到边加摩的时候，你看见是个妥协的教会，和世界已经妥协了。所以这里有巴兰的教训，这里呢也有尼格拉党异人的教训。所以主告诉他们说，所以你应当悔改，弟兄姊妹。对于妥协的教会，主的信息就是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读边加摩的教会，很明显那就是第四世纪以后，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了所有的国库是向着神的仆人打开，他们不凭着信心，本来是凭着信心，现在不需要了。本来当你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前途的，但是现在皇帝是你的弟兄，整个国家的资源就是教会的资源，弟兄姊妹，现在教会连祷告都不需要。现在国家能够把最大的会堂给教会来聚会，所以所有的 Basilica 他们大会堂，那个大会堂啊，那大会堂的建筑都是中间是个大厅，两边是大的走廊，然后到里面有一个椭，这个有个椭，有一个圆筒形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Basilica， 不要忘记这个 Basilica 是个罗马的帝国的聚集的大会堂，跟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但那个时候呢，因着基督到处，因为现在只要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员，他们一受尽通通是不管得救不得救。所以呢，现在你看这么多人聚会怎么办呢？从前这公民到哪里去聚会呢？到大会堂去聚会，那么现在基督也到大会堂把圣灵去聚会。现在呢，你不必愁说聚会有什么地方，全国最好的地方就是基督聚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的读边加摩，你可以看得见边加摩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尼格拉党什么意思呢？尼格拉党，尼格拉的意思就是说征服平民的意思。本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有人爬到平民的上面去，意思就是说在神和人之间有了居间的阶级。那么这个居间的阶级呢，你不能直接来到神面前，你需要他们为你祷告，你需要他们为你望弥撒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尼格拉党这个教训就出来了，很明显的。那么这个就是别加摩的情形。那么推亚推拉，到了推亚推拉以后呢，你看见这里就不同了。你如果是细读第四封书信以后，你会发现和前面的三封信不同在哪里。第一，每一封书信主都介绍他自己，但是只有这一封书信主指明，主介绍他自己的名字。那名字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看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神的儿子。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约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人子，但是这里讲到名字，对于七个教会我们的主形容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对于图亚菲拉教会，他特别说到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称呼是和当和教会的光景是很有关系，所以这一点你我们一定要记得。然后我们来看为什么他说他神的儿子。第二，在七封书信里面，推亚推拉的书信是最长的，是最长的。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讲到推亚推拉光景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以色列光景最黑暗，他出了一个王叫亚哈，亚哈有一个皇后叫野西别。那么很幸运，这里有一个人名字就叫做野西别。你弟兄姊妹，如果这一段的话，光是对左推亚推拉当时的教会来说的话，你想想看，那么不错，的确是用在当时的教会。但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人叫耶西别，而这耶西别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以可见当时有一个人，的确像是女先知。那么他的名字不是叫耶西别，不过就好像旧约的耶西别一样，所以你看在这里很明显圣经讲到耶西别。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当圣经这样用法的时候，就证明说这个不光只是当时的教会说的，因为耶西别代表一个旧约的原则，所以这就给我们在主回来以前，这个推啊推拉一直可以维持到主回来，所以不可能只限于第一世纪，很明显。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在第一世纪，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教会的情形就已经可怕的一个地步，像以色列到了亚哈那个时候，因为耶西别以前他们拜偶像，没有把神换掉。到了耶西别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不光拜偶像，而且把神都换掉了。你看见吗？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会想象的教会在第一个世纪，如果第一个世纪他把神换掉的话，那么实在说他们已经不是教会了。但是不要忘记，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这里一段的话是预言的话，这里的话不可能光是应验在当时。如果当时的话，当时的推亚推拉根本承担不起。你如果仔细去读预言，旧约的预言都是这样，尤其比方说读到这个但以理书讲到那个小脚的时候，那一面当然是应验在这个主前第二个世纪的时候，不是这个叙利亚出了一个很暴，是出了一个暴君，名字叫做这个安提阿哥四世，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小脚。但如果你读但以理书那段话的话，其实那一段的预言呢，不能光用在安提阿克身上，因为安提阿根本是担当不起，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真的读那一段圣经，那后来那个圣经真正最后的应验是应验在基督身上。所以同样的原则，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诚恳的平心静气读推亚推拉，你不可能只停留在第一个世纪，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这里的情形一定是教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然后畸形发展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情形。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根本看不见主耶稣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耶稣要怎么介绍自己呢？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盼望这一点大家能够记得。那么不光如此，当这个许多人跟随主耶稣还有他的儿女，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怎么说呢？这里啊，第二节，看呢、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的。所以第一，他是指淫妇说，这个耶稣别说了。第二，和他一同行淫的人。第三呢，我要杀死他的儿女，这二十三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不过是一个家庭的事情的话，那么你看见吗？这件事情主说审判就审判了。那么在这里他说我要杀死他的儿女，所以可见这个应用不可能只是应用在第一世纪，这个一直是应用到今天，一直到现在为止。所以你读这一段以后，你就知道说有一天教会荒凉，教会要黑暗到一个地步，到时候你看见神要起来审判。所以主说他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灯。 神对他们来讲乃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就是这一封书信第一次圣灵把其余的人和这些人完全分开。你看你们是第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啊推啊，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奥秘之里面，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上，他们是谁的，他们就得胜的。所以你读前面讲的得胜的得胜的，没有讲谁是得胜的。那现在证明说这个教会到了最黑暗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有一般人的确没有跟随。那这个时候呢，主说你，但你们已经有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当教会荒凉，等着教会走样子，而且不光走样，大大走样子。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到了一个时候，人只看见他人子，根本看不见他神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有一般人，他们能够持守，而且他们能够等主回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就把这个得胜者的应许和呼召就给了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得胜者，讲到这个呼，讲到有耳就应当听以前，那么只有在推啊推拉，你看见把这一帮人特别的把他说，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其余的人。以弗所的得胜者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其余的人，士美拿的得胜者就是士美拿教会其余的人，推啊推拉教会也有其余的人。那这些人就是不顺从这些教人。那么很有意思，在这里呢，在得胜者赐给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呢？你看第二十八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那如果诚心赐给他，大家都知道诚心乃是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最亮的一颗星，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教会已经非常非常黑暗。所以推啊推拉的教会乃是指着黑暗时期的教会，中古时期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教会历史，你读到教会黑暗那段时间的时候，那么有一般的人，他们是得胜者，主要把诚心给他们。等到主把诚心给他们，那结果是什么？他们就把早晨就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去回读历史的时候，从撒底以后，就是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那你去看教会的历史，一直大概有一千年，从第六世纪第五一直到其实不止一千，1200到十六世纪，教会可以说长期的在黑暗的里面。到了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谁在那说话？女人在那说话。弟兄姊妹，耶稣别在那里说话。现在是教会在那里说话，教皇在那里说话。教会不会错，教皇不会错。本来教会是没有话，教会所讲的话都是基督的话。但是等到了教会黑暗的时候，在圣经以外，教会可以起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你读教会历史，很多的东西根本不是圣经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耶稣别做的先知在那里教导人，不光教导人，慢慢慢慢你看见说他们，慢慢你看见他们，慢慢你会发现到了教会最黑暗的时候，结果你看见玛利亚就得到了个特别的地方。玛利亚怀孕生子就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人子的一面。但到一个时候，如果人把人子这一面把它扩大，如果把人子这一面把它放大了，把它延伸了，那弟兄姊妹，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玛利亚就得了个很高很高的地位。结果在所有的宗教都有女神，结果你看见到了基督教里面，到了教会里面，你看见玛利亚的地位就好像其他宗教女神的地位一样。那弟兄姊妹，当然好像特别强调我们的主是人子，尤其讲的玛利亚证明他是人子之子。所以当你把它发挥到最高点的时候，这是主要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说，特亚非拉很明显举出了教会黑暗的时候的情形。当全教会好像只看见他是好，所以那么他们觉得父神是严厉的，这个主耶稣子神也是严厉的。所以你只有对玛利亚祷告，因为玛利亚的心肠是最柔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清楚今天为什么人拜玛利亚，然后也讲到玛利亚升天，这根本是耶稣别的教，这不是你圣经从来没有讲的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教会黑暗到一个地步，要卖赎罪钱，根本不知道救恩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读推亚非拉，非常非常清楚，推亚非拉根据圣经出了两个女人，一个是耶洗别，她真正名字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吕迪亚。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女子，她名叫吕迪亚，后来就得救了，对不对？后来保罗能够出去传福音，你知道真正供应她的是吕迪亚，很清楚的。你知道吕迪亚不光把家打开，主实在是用她。推亚推拉教会谁把福音送去的？圣经没有记载，历史也没有记载，但是读圣经都知道说非常可能。因为吕底亚根本他卖紫色布匹的，不要忘记。那么这个真正这个紫色布就是染料，这个紫色染料的大本是什么地方的？是推亚推拉。因为这个推亚推拉还是靠近地中海，这个紫色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原来这个地中海沿岸有一种海瓜牛，这种的瓜牛，这种的动物，这种东西我们抓来以后，它这个里面会有分泌，会分泌的。那么如果呢这个天蓝的时候，就是如果天气非常非常蓝，那就表示这个紫外线这个照在那瓜牛上面的。那个时候如果你去把它的这个海瓜牛那个液体把它取出来，它是蓝色的。但什么时候这个天气啊是阴天，没有就是紫外光不强的时候，那么你从那里面拿出来的颜色就是紫色。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紫色的来源。那么刚好这个推亚推拉呢就是在海边，根本就是在海边。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吕底亚呢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主实在是用他。那么我们知道说腓立比的教会从姊妹开始的，因为是从几个妇女祷告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后来主用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这个，你如果真的去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姊妹在教会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弟兄是头，姊妹是心；丈夫是头，妻子是心。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那这这个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你看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乐福，然后造了女人。所以每一个家都这样，一个家不能没有头，一个家也不能没有心。许多时候的姊妹要做头，变成两个都没有心了。一个家所以幸福是有头有心的。所以一个家呢幸福，一个教会健全，你看见不光是有头而且有心，你看见不光是有弟兄而且有姊妹。而且你知道在这个什么主在地上的时候，你记得那个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个伯大尼？伯大尼的家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啊。这个不是说不是说这个，当然姊妹多你就想到话很多，但其实不是。其实圣经里面两个姊妹一个弟兄就表示教会应该是心为头，头和智慧连在一起，和权柄连在一起。但如果教会整天到晚充满权柄充满智慧，这个不是教会。你看你需要有马大和玛利亚，结果你看你这个教会就非常健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初腓立比教会为什么可以说圣经里面一个标准的教会，典型的教会，模范的教会。你看见当保罗写给腓立比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实在不一样的。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说当初是吕底亚开始的，那么很可能吕底亚就回到他的故乡，他是从这个推亚推拉来的。
啊，然后呢，这个推拉推拉来的，所以那是一个那么所以是他开的头。不过另一面弟兄姊妹也给我们看见，因为推拉推拉都是充满紫色的，你就看见说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朱红色。所以你看有红衣大主教了什么，你只要去看这个教会黑暗的时候，你到这个大的这个教堂里面去看，很多的颜色是红色，是紫红色。所以这跟推亚推拉，因为推亚推拉我们说过和他的本地，他的整个地方就是出产紫色布的，那跟他的燃料业有关系啊，燃料业有关系啊。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化学的东西，那个时候只有这个都是从这个海湾人那里取来的，所以那么这个所以这个燃料呢一定是从推亚推拉来的。那么这个吕底亚后来到了腓立比是过了爱琴海到了对面，那么然后呢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推亚推拉呢最荣耀的时候是吕底亚，最羞耻的时候是耶西别。那么这个耶西别是一个这个很可以，我们说过这个可以说在圣经人物里面是最可怕的。你看见在这个时候结果女人讲道，在这个时候女人说话，那么这个教会呢就落到最黑暗的时候啊。我想这个就是这个推亚推拉的情绪。所以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预言很明显的应验在推亚推拉身上。那么到了第三章，撒底的叫撒底是余数的剩下，就是前面剩其余的人就是余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怎么启示呢？是神的七灵和七心。这个七灵其实就是神宝座前的七灵，这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么然后启示录第五章告诉我们主升天以后，你看这个第七灵就差遣往普天下去，那就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是充满了圣灵，是圣灵把我们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么现在为什么讲七灵，为什么讲七心呢？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有神的七灵，而且他手里他钉痕的时候也握着七心，现在要对上撒底来说。那么撒底教会就是16世纪以后，你看见主借着马丁路德，主借着慈悲力，主也借着加尔文他们，就把神的教会从巴比伦就带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些人是少数的人，那么撒底教会从16世纪就开始，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呢就应验在16世纪以后的情形。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当你读16世纪你会很纳闷，对我们来看16世纪是在主做了一件太荣耀的工作，把我们从巴比伦带回来，而且你看见说从16世纪以后的的确确复兴的曙光，我们有了一本公开的圣经，我们也对理性生命就明白了，那在教会历史上实在是个革命性的一件事，实在是空前的一件大事。但是当你读到撒底的，你有点纳闷，你觉得很神奇。当你读这一段，神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是没有错的，但是很稀奇，在这里神所做的工作啊，不是明明讲出来的。你读这个字里行间，你知道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不过不是明显讲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圣灵要用这种的题材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题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神对于教会的标准向来是最高的标准，像做父母一样对于儿女的期待都是最高的期待，巴不得儿子有一天做总统，巴不得这个女儿有一个最好的成就，那是所有做父母的人都这样，这是父母的心，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所以你从最高的标准来看，你才能懂得我们的，你才能懂得我们的主对撒底所说的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如果你光听，你光这个听见，其实你是死，你心就凉了一半，是不是？但是不要忘了，前面半句是按照你名字来讲，你是活的。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在当时沙迪教会是七个教会里面的一个。那么现在呢，他们为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沙迪的名字呢？因为证明沙迪有个特点，证明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所以这证明说呢，这个沙迪是充满生命的教会，神已经给了他的生命，充满了生命，所以他才出名的，否则怎么会出名呢？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神所要的不光是名字，神所要的更是内容。不错，一点都没有错，这个都没有讲。如果不是因为它里面有生命，这个名声不会传出去的。沙迪不可能按名你是活的，不可能的。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讲，马丁路德所做的，还有茨威里，还有加尔文所做的，当然全世界是出了名的，那个的确是活的，你不能说不是活的。你我要看你的当时先贤马丁路德，那个的的确确就是活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是讲预言，这里不是光讲刚开始那一段，马丁路德那一段，加尔文那一段当然是没有错，但是历史要往前走的，沙迪乃是包括教会一半的历史。那等一等你会发现，看你说慢慢慢慢把实际漏掉了。所以结果主责备他们怎么说呢？结果其实你是死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沙迪因着回到耶路撒冷，因着离开了黑亚推拉，你看看他的的确是活的，否则他不会出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说改革那一段，谁使用西奇马丁路那一段是活的，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你有个真理，等到你明白圣经的教训，等到你懂得所谓的神学了，那现在是不是你能活出那个光景来？神所看的乃是我们的实际。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主说按名义是活的，其实你是死，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你看你这就是毛病就出在这里了，毛病出在这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那个剩下，这里还有剩下的，这里还没有死，不快要死了。所以下面说将要衰微，衰微原文将要死的。所以第二次呢，你看你们这就证明说本来是活着嘛，但是应该是不知不觉有些东西漏掉，不光漏掉了，而且慢慢的，如果你不清醒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坚固。所以证明说你要去坚固那些剩下将要死的，叫他们不死，叫他们活过来，所以要清醒，所以不是无可救药。这就给我们看，就是当你看整个沙迪教会沙迪这个历史的时候，你看见说一面是活的，但是他们难处是在哪里？许多时候里面的人死，那么这个是沙迪教会的难处。然后下面说，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完全在原文有成熟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沙迪教会里面开了很多的头，但是没有一个头有尾巴的。换句话说，在神给沙迪教会许多的祝福，这些祝福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没有一样东西达到成熟的地步。神对沙迪最高的要求不是你怎么生下来的，现在不在推亚推拉，现在你不在卖赎罪权，不需要靠赎罪，因为因信成义了。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你真的回到耶路撒冷，应该怎样呢？神所给我们的不光是要恢复，而且要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你现在看见神对于沙迪不满意，不是对起头不满意，你看见是不完全而已。不是说前面几步是错，前面几步都是好的，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完成？所以这个就是你读教会，你从14、16世纪以后，你看见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头都开得好，因信成义，因信成圣。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头都是开得非常的好，你去读教会历史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一个时候就凋零了，不知道到一个时候就没有完全。那弟兄姊妹，那个补救的方法在哪里？补救的方法你要看见说，
我们的主是有器皿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当教会从黑暗的情形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们注意圣经中的教训。当一个人头脑被越来越大，当一个人对于圣经知识越来越多，当人对于所谓的神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看见人很容易就跑到头脑里面去。他们忘记了，今天我们跟随主不光是我们的头脑要明白真理，你看见我们心要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现在真理比从前清楚了，但是结果各个头脑都是大的，结果大家注意，如果我们一直注意到这些地方去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忘记了圣灵，我们就忘记了原来教会的动力乃是圣灵自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复兴的路在哪里呢？所以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遵守，并要悔改，又是要悔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话我们都领受了，从马丁路德那都领受了，我们也都听见了，我们也都遵守了，又要遵守，而且要怎样，要悔改。所以这就是很明显主的话，他说若不仅仅我被临到你那里如同蛇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主回来以前这个杀敌的情形是一直要维持到那个时候，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那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然而在杀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在撒丁教会是如此，在推亚推拉也是如此。推亚推拉呢，是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怎样 one way， 那这些人主要把诚心赐给他们，要得胜的，就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是推亚推拉。那么沙迪也是这样，沙迪说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教会两千年来主所做的工作。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有推压推压其余的人，那这些人主把诚心赐给他们。那感谢主，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附近有一个阿尔卑斯山山谷，在那一带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躲逃避逼迫的缘故，还有呢，因为他们不从那这个推亚推拉的教训的缘故，那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躲在山谷里，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就称作谷中的弟兄们。那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反而从主那里得到教训，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把圣经新约圣经背过来，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他们圣经熟到一个地步，后来天主教教皇要下一道命令，所有的平信徒不许读圣经。你知道是针对谁的来，是冲着谁来的，乃是针对这一班人来的。那因为他们越明白圣经，越看见今天教会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在厨房里面，他们在织布房里面就擘饼纪念，每逢主日就在那里擘饼纪念主。他们的的确是跟随主的一派，然后教皇看见，教会看见这一帮人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他们人数多的一个地步。如果你从德国到意大利，从西到东，然后跨过阿尔卑斯山，你根本不需要住旅馆，每天你都可以接待在弟兄家里。从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的欧洲几乎都是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是所谓谷中的弟兄。奥秘派一个最大的奥秘John Taylor，就是他们整就是他们带得救的。那不光如此，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拉格，就是捷克斯拉夫那个时候波西米亚，叫布拉格大学。这个布拉格大学的校长叫的约翰胡斯，后来为主寻道，就是他看见真理。当他寻道的时候，有两个罪名，一个罪名，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他们得着他中了这些这个是中了什么中了这些这个谷中弟兄们的毒。 那这些弟兄姊妹老早从圣经里面知道因信称义，老早从圣经里面教皇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敌基督，他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杀在深奥之里的人，结果怎么办呢？结果教会知道说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用最后一个办法。他们怎么对付回教徒？当初对付回教徒要从回教徒手里面把这个耶路撒冷拿回来，所以他们不是用十字军去对付他们，结果他们用他们不是把十字军送去对付回教徒，不是，他们就用五次差遣十字军去对付这一帮手无寸铁的基督徒，然后他们从山谷里面就爬到山顶上面去，有很多人到冬天就死在雪堆里面。那的的确确，现在你如果再去看到这个古到这个意大利北边这个山谷里去看的话，那为什么风景是那么美丽？因为这种圣徒的血在那里浇灌的。那不光如此，在巴黎南边也是这样，巴黎南边有一半的人，也是就这一半的人。他们那一帮人，我如果没有记住，当初聚会地方有一千多个聚会地方，那可以说全世界都跟随他们了。那么他们就是非常解套，解就是不从这个他们教训的这一帮人。结果呢，他们也是用十字军去对付他们。本来巴黎的南部可以像乐园一样，后来经过20年的摧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荒凉的沙漠。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你从巴黎坐火车，当然如果如果你坐火车大概坐个大概8个钟头的样子，你到了南边，你就看得见那个都是那个很多还剩下那些古堡，都告诉我们说当初许多那些人他们受了不知道多少的逼迫，所以圣经不是讲到他们与圣徒征战而且胜过他们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War with Saints， 就专门讲这一班弟兄姊妹受苦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教会历史时，毫无疑问你看见说的的确确在推亚推拉有其余的人，那么这个是古中的弟兄，那是很长的一段他们的历史，有人告诉我们可以推到使徒时代，所以他们一直保留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不是等到推亚，所以我们叫马丁路德开始改革，我们要知道在那100年以前，在波西利亚，在波西米亚，像约翰胡斯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光从哪里？他们的光很多就是从这些古东的弟兄们来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是他们主把诚心赐给他们。所以讲到改革这个，讲到 reformation 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一定要讲到约翰胡斯，你一定要讲到古中的弟兄们。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故事。那么讲到撒底的时候，你看见说主还留下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么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看得很清楚，神兴起了有一般的人叫做崇敬派，重新受敬的人。表面上呢，好像他们反对婴孩受敬，其实不是，其实他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他们觉得过去是教会世界化，现在呢是世界教会化。虽然他们在你苏格兰，或者说他们在日内瓦，因着福音的缘故，主是在祝福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看见世界跟教会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分别。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看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就像这里所说的，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们穿白衣与主同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受逼迫。这个逼迫他们的人不是推亚推拉，也不是罗马帝国，乃是撒迪教会里面。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说你们不是要再受禁吗？那么好了，我们完全成全你们。所以他们用麻布袋把他们包好，就把他们丢到海里，丢到水里面去。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德国，到 Zurich， 不是到瑞士，到 Zurich 去，苏黎世去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市中心呢，就在那个河的附近，你还可以看到那个他们当初寻找的地方。
那弟兄姊妹，你看你群道的血呢，果然成为了教会的一种。那么如果在罗马帝国底下你能懂，如果在罗马教会底下你也能懂教会为什么不受逼迫，但是你不会明白，你没有想到这个十六世纪以后这些悲剧还是会发生。但是感谢主，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没有今天的进行会，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对圣经真理不清楚，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基督。你看见从前的人寻道是为着信仰而寻道，人问你信不信耶稣，我信耶稣，这些人都是信耶稣的，没有问题。但这些人为了真理的缘故，他愿意流血，愿意真理的缘故，他愿意舍命的，这叫什么？这个叫做做主的门徒。他们为了忠心跟随主，他们命都不顾了。弟兄姊妹，他们乃是穿白衣与主同行的人。所以这些人就是崇敬派。那么崇敬派里面有一般比较极端的，因为他们不爱世界。那么什么呢？就是今天大家到兰卡斯特去的时候，有一般一个 Amish， 他们你看见他们第一个，他们没有电灯的，他们这个他们没有电话的。他们觉得为什么没有电话？因为电话有根线跟世界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就不行了。所以他们电话亭可以在房子外面，不可以到房间里面来。在房间里面什么都没这个什么都不可以，这个就是跟世界没有关系。他们孩子也走也走不远，他们都坐马车的。那么但是坐马车后来出车祸就太多了，后来他们想我们还得要灯在后面，让人看见我要左转右转。那你现在没有电怎么有灯呢？后来他们想了办法，用电池。他们电池可以，因为电池跟世界没有连在一起，所以还是可以看后面是左转右转。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看他们的故事，虽然他们走的极端没有错，但有一件事你还得要想到，他们基本的光是对的，不过他们走的极端的事。可是他们当初后来他们会受逼迫才来到了美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么完了以后，然后到了这个第十世纪，到了第十七世纪这个中叶的时候，然后主就兴起了一班贵格会的弟兄。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们。那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看见说，今天呢许多人呢只是讲外面，所以的敬拜就是外面，但是根据圣经呢，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应该跟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所以这一班人就是贵格会的弟兄。那当然今天大家对于贵格的印象就是燕麦，那去燕麦是贵格会，因为他们是最好的农夫。不光是最好的农夫，他们不爱世界，他们不爱世界怎么办呢？那么姊妹们就不能够收集那些化妆品了，因为这个世界就不收集。那怎么办？他们就收集其他的东西，有的是收集蝴蝶啦。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 Longwood Garden， 那就是他们。他们就收集了很多的标本，而且他们慢慢的鼓励年轻人，你不爱世界怎么办呢？那么你多到花园里面去，多研究这个，多研究那个。所以英国在他们的皇家学会都是一些鼎鼎有名的研究科学的人。你如果好好的分析一下，他们都是技术不错，但是最多是哪一班人？是贵格会。所以贵格会在科学界一个很大的突破，原因就是他不爱世界，不爱世界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间不能拿去犯罪的，是不是？所以他们就要种花种草，然后呢，所以他们对于美国有很大很大的贡献。那这个就是贵格会。那么到今天呢，我们知道那贵格会给教会的贡献也是个很大很大的贡献。然后完了，在德国主兴起一般敬虔派的弟兄。所谓敬虔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是用心来读的。他们觉得我们许多时候都是，多半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用头脑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读圣经的叫 John Bangle， 新约圣经这个怎么说，这个原文的考究是他告诉我们。那么他每次读圣经，有的人呢，有一个学生就躲在他的，因为他觉得很近前，对大家帮助很大，就想知道他的意志在哪，所以躲在他的房间里面。结果他就发现，他一打开圣经，他怎么祷告呢？他主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呢，很会读圣经，所以我们也知道，他就留给教会很多很多的资产。那么从那里呢，后来就产生了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西信道夫。 那中国人呢，新鲜豆腐很难记，所以常常就讲新鲜豆腐比较好记。其实新鲜豆腐，那么新鲜豆腐弟兄呢，实在是非常快，六岁的时候就和主耶稣显形，就他觉得是个贵族啊，所以住在一个很高贵的塔里面，然后每天这个写完行书就从窗户就丢出去，行书就丢出去，他就祷告主耶稣啊，求你打发天使把我的信捡起来，这是给你的。他每天都这样做。所以后来主实在用他，就心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后来威斯理约翰也是得到他的帮助。所以你看，像新兴道夫这些近前派的弟兄，还有后来主兴起的威斯理约翰的弟兄们，然后告诉我们说，人不忘一心称义，也给我们看见一心成圣。所以你读教会历史，从十六世纪以后，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教会的历史。如果我们读历史，读教会历史，你看这些预言老早预言好，老早预言告诉我们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你可以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以弗所教会过去以后才是施美拿，那么施美拿过了去以后才是帖加摩，所以这个大概是教会前四世纪到五世纪的情形。后来教会就进到黑暗时期，就是这样的。十六世纪以后，你看见撒底教会就来了，那么神借着马丁路德加尔文就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复兴。不过神的心不满足，神要的是完全，神要的是成熟。虽然如此，主还是兴起了近前派，主兴起了崇敬派的弟兄，主兴起了，还忘记提了一点，就是新教徒，还有主兴起了不光新教徒，还有贵格会，还有呢就是近前派的，还有呢就是卫理公会这一块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就是什么，今天呢你能看见主在教会历史上做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我们只好低头敬拜。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低头也会见到。